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我记得上个月卡蒂牧师他在去英国短宣回来以后说回到家真好。我跟依萍也有同样的感受回到家，来到弟兄姐妹当中，回到弟兄姐妹当中，真是好啊！我。在还没讲到之前，我先向各位报告，也是谢谢各位的祷告。那么这回依萍我那人比我早先到台湾，因为台湾有一家基督教网络电视台，其实 owner 是韩国人的所以他们有所谓国际网络电视台，要他录制的旧约历史书总共40集。他终于录完了。那么中间还有一个周末，也到了中国的上海，再进去哪里我就不讲了我因为我的母亲过世7月底就过世10周年，我们5个兄弟姐妹就说好，大家一起聚集追思。时间过得很快。我坦白地跟各位说，这10年我常常晚上梦见我的母亲。我醒来的时候，我的枕头是湿的。我们的读过的书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即便是已经过世10年的母亲，我还是非常的想念他。那这我为什么讲这句话呢？我们当中的你母亲还健在，父母亲还健在，你要赶紧去孝顺否则的话，不要像我只是掉眼泪，想说可以做什么，可是来不及。对，我们中间也有机会一起去中国的另外一个城市我们一起去培训。我教旧约的一卷书，他教教会历史。这次去中国我也很深的感触经济是发展得很好，很快但是社会的分配，资源的分配不均我举一个例子说，有个城市，那是地铁发展真快但是地铁发展到哪里那个地方旁边的土地都发了，可是有权力的人。对，早在还没这还早在做这个计划之前，都已经先把那个附近地买了。所以你要投资就赶紧，你又来得及，你去那附近去买，我保证3年，不要5年就翻一番两番可是这样的社会资源的分配就造成很大的不均。这个情况不仅发展在中国我想在各地，特别是发展中的国家，特别的严重就这会造成一个问题。第二方面，固然改革开放有那么多年了，可是对基督教、对宣教士对历史事件或者是教案来说呢，还是有一些的讨论。我们感谢主，我们去了那边，你们那边的接待有这代弟兄是开基督教书房，基督教书房怎么可能赚钱？他就是要这样做，然后做一个窗口对大学生传福音。我觉得他是有意向的人，就好像我们的宣教师杨玉哲牧师一样。然后透过他，我们接触了许许多的教会的，大概10几家教会，有差不多100多人in and out 这样了。我们就一起有一个机会培训。那我刚刚提到对。基督教对宣教士这方面已经慢慢开放，比较了解了，那可以。但是对历史的事件怎么去解释呢？举例说，这里头提到义和团的事件，你怎么去解释呢？还是有许多人因为受的资讯还不够总是想着这是起义我们说成外面人说成事件中心的说法那如果比较负面的说法，这是暴动。可是说在中国里头，我们受的训练是什么？是起义这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 讨论很多。我特别提到，就稍微说多一点哈。1998年，我们到Cleveland 附近的，就是 Ohio 的 Oberlin 那个学校呢，是跟中国山西那边的这个传教事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他们的1900年在义和团事件当中，有好几位校友就一起就是牺牲了，所以他们就造一个拱门，然后呢每一届的毕业生一定经过了那个纪念义和团事件过世的人。可是到1998年这前后，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来，他们看到认为那是中国人的羞辱，是宣教士对中国呢传教造成了很多的冲突呢引起的。所以那个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就拒绝毕业生走过那个拱门，拒绝。哇，最后当然学校妥协了。妥协的结果，最后 Oberlin 这个 college 呢，当然也是好学校，可是越来就离基督教的就离的精神就离得越远了。突然妥协的结果，就用了贴了一个杜甫的诗哈，我都记得很清楚：“不免忧战法，无力正乾坤。”我看这个学校是真的是无力正乾坤了，所以我也有很深的感触哈。那求主恩待，让我们的思想呢可以更多的开放啊，请各位为特别是在国内中国国内的年轻的这些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资讯可以了解到底基督教在中国这个历史里头呢，我们不能说全都是正面了哈，但是至少可以更正面更比较中肯的一个看待。我感谢神特别是一平在那里分享基督教历史，包括中国教史教会史，我觉得是他们需要的。而我呢能够去讲解圣经的太多了，我只是有一点陪衬的性质，我感谢神也是有一些的好的回响。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总是在历世历代你使用你的众仆人。刚刚和明智长老提到的杨一哲牧师，我们的宣教士，你用他在他中年以后差派他去做你的宣教的事业，我们感谢你，他活得真精彩。我们也恳求主你带领我们，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给你，你自己使用他，你也预备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是讲的跟听的从你的话语里头得到帮助，得到造就。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2:14-3的全部哈。世界上其实不缺少好人啊，也不缺少伟人，我们都同意好人跟伟人最后都与草木同朽。好像约书亚跟大卫他们共同讲过一句话，他们在临终的时候他们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而有限的人在我们的今生，除非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跟永恒的创造主发生关系，在圣灵带领下跟神同工，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他的人跟工作才有永恒的价值。我们的这些的宣教士是这样，我们的宣教士杨一哲牧师也是这样的。在我今天讲到的最后，我会放了大概3分钟的一哲牧师他最后录下来的这个 video 给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追思他。这个礼拜六9点在这里，我们有为杨牧师的追思的聚会，请各位无论如何拨空可以来参加。我们今天从这一段圣经零后2:14到3全部，我们一起来看保罗怎样诠释基督的馨香之气，这馨香之气带来怎样结果，这样的结果有谁能够承担呢？传讲的人以及 领受的人有谁呢？又该如何承担呢？我们一起来读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这个不是我特地用了不同的版本哈，这不是这个和合一本，我觉得很不错，可以对照。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十四节到十六节先，请。感谢神，他总是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且借着我们在各地传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中间，还是好，我的新的版本是说，借着我们在各地传扬因基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然后无论在神面前，无论是得救人中间或者灭亡人中间，我们都是基督的香气。对灭亡的人呢，我们是死亡的香气，以至于死亡；对得救的人，我们是生命的香气，以至于生命。保罗在这里用夸胜跟香气。是有历史背景的词汇，所谓夸胜，保罗是用了当时也就是罗马共和时期为凯旋归来的将士，特别是将军举行最高荣誉的游行仪式。那么主角当然是率领得胜队伍的这个将军了，他的资格是什么？能够有这个凯旋的旋归的这样的资格呢？那过去这几年，我们当中一定有人到城里头去也观赏了哈。Red Sox 赢了那一年，哇，这全波士顿都轰动，对不对？我的 Celtics 也赢了哈。那当然不叫 Patriot 啊，这个爱国者队的 Football 也是一样哈。所以波士顿我们常有这个所谓胜利游行的哈。那么这个凯旋将军呢，第一他资格必须是对外族获得一个 major battle， 这个主要的战场战役上的得胜哈。那得胜的意思是什么？杀敌至少5000呢啊。还有呢，带领军队就回到罗马城，证明战争已经 end， 已经是终结了，而且军队呢不再需要。那意思就是将军就把这个统帅权呢就交给这个罗马的统治者，就元老院哈。那其实事实上情况很多，在历史上常常发现什么，他们得胜回来就把现有的就什么把推翻了啊，像那个罗马提督将军在中东特别是巴勒斯坦那里赢了哈，这个圣城一路上呢就摧毁了，回去以后就做了皇帝了，对不对？这个我们也知道哈。名义上说解甲不归田了哈，可以这样说哈。还有呢，得到元老院的批准。凯旋式的庆典开始的时候，凯旋者等在城外哈。各位看，不知道看得清楚不清楚哈？这个所谓战神广场上 ，Mars， 他们将站在这个将军呢站在战车的上面。通过呢只有凯旋门城外这个凯旋门那时候才为他打开，然后就进入浩浩荡荡风风光光的进入罗马城。进行路线刚刚那个图片各位不知道看得清楚吗？是在从凯旋门然后经过所谓神圣大道，一直到了 Jupiter 的神庙前面。沿路呢鲜花布置，民众高呼胜利胜利。游行的队伍呢依序是这样，罗马的执政官，好多官员走前面，元老院的成员，然后各类的鼓号乐队，然后祭司们，祭司拿着香炉这样一路走一路晃的时候，香气都闻到了。在沿街的民众也有点那个香炉的，也都有哈。然后接下来是献祭的祭牲、战利品我们所知道提摩将军回去凯旋门的时候，把圣殿里头 耶路撒圣殿里头的一些的器物圣物啦，都一起带上去了，还有重俘虏俘虏的包括俘虏的那个头哈，那个很多时候到那边就给砍头了哈，然后是将军坐在那个战马，就战车上面，不是战马，战车的上面，将士们在最后面。那么到了终点，就 Jupiter 神庙呢，这位海归的将军向神庙的 Jupiter 神呢，就献上桂树枝，桂花哈，桂树枝献祭杀俘虏，然后执政官元老院在一起就大的宴乐所以罗马这个保罗在这一段的故事其实是借用罗马将军凯归的这个例子，或者说这个景象那描述上帝常率领我们这些人在基督里夸胜，这是用的是很鲜明的历史的图像。我已经刚刚说过了，是罗马的将军率领一批俘虏然后凯旋归来，接受胜利凯旋的仪式，许多人或献花或焚香夹道欢迎，那么军队充满馨香之气，整个罗马城都充满馨香之气，其中的俘虏有的要被定罪的，被判处死刑的，有的是存留生命可以获释，其实获释的意思还是做奴隶他们同样闻到这些的香气，对判死刑人来说，这些香气就做死的香气叫他死，对存留性命的人来说就做活的香气叫他活。请问对我们的基督徒来说呢，没有错，基督就是那个凯归的将军，他就是率领我们夸胜的那一位，而我们呢，请问我们是谁有两种说法，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就是我们根本就是俘虏，被基督的爱所俘虏的人。我觉得这个解释也非常好。事实上中文的其他译本都说我们是被基督所俘虏的，所得着的那个俘虏另外我们和一本照上下文来说是跟着凯归的众军队我也觉得很好好，不管怎样，我们是跟基督的得胜有关系的。而所谓的馨香之气，是指的基督徒因为得胜的见证，荣耀了神。不管你是被基督爱俘虏的，或者在基督的夸胜里头有份的那个的他的部将他的门徒。我们活出的蛮有喜乐跟圣洁的生活，就是基督的馨香之气。这基督馨香之气也可以称为福音的香气，或者甚至在这里说这段经文所说的基督的馨香，对相信接受的人来说呢，是他得使他得救的香气；对于不信的人来说，是被定罪灭亡的香气。所以保罗说，有一个结论，无论在得救人身上或者灭亡的人的身上，都有基督 的香气。那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死的香气叫他活先是死再或者是活然后保罗就有一个结论，小结论，这是谁能当得起呢？这些看来是超生杀大权的事，谁能担得起呢？答案是没有任何人能叫某些人生某些人死，除了那位率领全军的那位统帅，也是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人。原来听见福音的人的生跟死不超在传道人的身上，传福音的人身上，固然我们是有份没有错，乃超在听闻福音对福音的反应，你的反应是很关键，很关键的。对福音是接受呢还是反对呢？对我们这些信基督耶稣得救的每一个人，我也就是心被恩感举起救恩的杯传扬基督福音的人，保罗说我们是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 然后十七节他怎么说呢？他说实际上我们不像许多人那样用神的话来做生意，相反的，我们是出于真诚，出于神，在神面前，在基督里讲道。这保罗说的不是为了私利，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凭着基督。所以这一节说明的，就十七节说明当时的教会一些很不理想的情况，有许多人的威力就混乱神的道，他们用神的话来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呢？就是利用人的虔诚信任来骗取自己的利益。请问这跟所谓的神棍，在台湾说了神棍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这段经文十四节到十七节，保罗用基督的馨香之气形容一个人传神的道理，那工作有多严肃呢？后果有多严重呢？他或者生或者死，竟然与你我有关，我们岂能够因为这样为了自己的私利骗取个人的利益呢？讲完了基督馨香之气，讲完这事谁能担得起呢？接下来三章的一到三节，保罗就另外一个 image 就是基督的书信来形容哥林多教会信徒和他的关系。前面说我们不像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不是的，我们的动机是由于神，由于诚实。在这里一节到三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不像许多一些人，有些人需要给你们或向你们要推荐信。他说不是的，我们一起来读一节到三节好不好？请。你们是基督的书信，由我们经手，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保罗用两个平行的句子来说明这书信的特点。第一，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这是写书信的媒介，就是神的圣灵。第二，不是刻在石板上面，乃是刻在心板上，这是承受书信的所在，是人的心板。我们教会的刊物叫做心板，其实它是从这边来的， original idea 从这边过来。可见这个书信的主人是耶稣基督，经手人或者代笔人就是这里，就是保罗。事实上我们说的基础都是好，媒介就是圣灵，透过圣灵的刻印，收信人也就是哥林多人，更确切的说是他们的心。为什么保罗要这样的澄清，说他的同工团队并不像有些人那样，要么像别人就央求，哎，你给我介绍信好不好，来做媒介，来博得你们的接纳，不然就拿你们当作敲门砖来投石问路，博得第三者的接纳跟承认。为什么保罗会用这样 negative 的话来讲呢？这是因为保罗受到哥林多人怀疑，说他的使徒职分有问题，保罗就直接很直接的诉诸于他的读者，也就是哥林多人，这有直接对质的一个味道。他说你们就是我借着基督的灵所写下来的书信啊，而这个书信是就是基督的书信。弟兄姐妹，我们是基督的书信，被众人来念诵所诵读了。 那这也是很强有力的辩证，有一个辩证的一个本质在里头。说到底，你们就是基督的书信。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产品会说话，对不对？产品不需要额外包装，对不对？顺着三章三节所说的石板的概念，保罗的画风就一转，在四节到十一节就趁势就发挥核心的论述，这是这段经文里的很重要的重心。也就是什么呢？自从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就在新约时代传扬福音的人，我们的承担所承担的是新约的执事，或者说我们都是新约的仆人。我们在一起在读四节到十一节，这有点长，不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我们借着基督对神有这样的确信，并不是说我们凭自己配得上什么算作出于自己，而是说我们所以配得上是出于神。而圣灵却胜赐于生命。如果那些条文刻在石板上，致使以至于以色列子民因摩西脸上渐渐消失的荣光不能注视他的脸，何况那属圣灵的服事工作，难道不更带有荣光吗？因为那带来定罪的服事尚且有荣光，事实上在这情况下，那先前有荣光的因着无限的荣光就成了没有荣光的。这样这里也就是四节到十一节，保罗说他所以能够承担新约的执事，或者说新约的仆人，是因为我们不是凭自己，乃是凭着圣灵。而且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定罪的执事，乃是称义的执事。荣光这个概念在四节到十一节里头出现了五次，然后十二节到十八节又出现了四次，等一下我们就会读到了，一共九次用了荣光这个词。人的身体有光芒的，我们看到一个人，哇，这个我看就非常阳光啊，或者非常灿烂啊，就是这个人有他的那个光辉，这个出现，跟神的荣耀或荣光在原来的是同一个字，就 doxa 啊，但本质上是不一样。人的光是会渐渐消退的光，好像摩西一样，是渐渐消退的，即便像摩西也是渐渐消退的。但是神的荣光却永不消退的，将来死人复活以后也要发光如新啊！这是但以理书十二章里头的话，我们不读了哈。对，复活的身体是荣光，今日的身体是另外一种荣光哈。这个是我们还可以反照神的荣光，这是很可贵的事情。弟兄姐妹，你在别人在你身上看到基督的荣光吗？闻到基督的馨香之气吗？或者我们就是愁眉苦脸，总觉得上帝对不起我，对，让我这样的。如果不，你就是都是你嘛，就我那么爱你，你怎么对我这样子呢？我辛苦的服侍你，你好像给我这个结果是生活很苦啊，前途没有前途啊，身上就没有荣光。感谢主，保罗在这时候五次在这段里头提到我们有上帝的荣光。接着下来十二节到十八节他有六次用帕子，十二节到十八节，那加上刚刚说了四次的荣光来说明他的侍奉。我来读，因此我们既然怀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的行事。我们不像摩西那样，他把帕子蒙在脸上， 使以色列子民不能注视那渐渐消失的荣光的结局。可是他们的心刚硬，事实上到今天，保罗所说的就是那他保罗那个时候诵读旧约的时候，同样的帕子仍然存在，没有被揭取，因为那帕子在基督里才被揭取。十五节说，的确直到今天，摩西的书无论什么时候被诵读，那帕子仍然盖在他们的心上。可是一个人无论什么时候归向主，那帕子就被除掉了。而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而且脸上的帕子既然被揭去了，我们大家就像镜子那样反照出主的荣光，正在被改变成与主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归入荣耀，这是出于主的圣灵。什么是帕子？帕子指的就是阻断人跟神之间的任何人事物。那么在这里提的是以色列人诵读旧约，就指的律法，甚至旧约的律法也成为他们只抓住这个摩西所说的律法，其他都不管了，也成为帕子一样。当保罗提到昔日以色列人隔着帕子来观看摩西的时候，保罗突然有个感触，今天摩西已经不，这个已经渐渐退去了，已经不在了。保罗说，我们在实现新约的执事毫无隔阂的宣讲使人得生命的福音呢，这个对保罗说是很大胆的。你怎么，别人说你怎么拿自己跟摩西所传讲的、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做相比较呢？而且提到摩西的荣光是渐渐消除了，而我们所传讲的上帝的荣光，在基督的荣光却是存到永远了，这是非常大胆的。以色列人看见基督荣光吗？来踊跃的接受吗？不。为什么不是？刚刚已经稍微说明了，保罗的解释是，摩西脸上的帕子虽然不存在，但是以色列人心中还有一张帕子蒙蔽他们的心眼，使他们看却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他们诵读旧约心中有帕子蒙蔽，就看不出旧约指向的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外面的帕子没有了，心里的帕子依旧存在，这心中的帕子正是他们心地刚硬的象征。弟兄姐妹，心中的帕子，这是很生动的比喻，指的是我们过去所有的所谓的知识跟经验，限制了我们来认识主，形成成见，对自己、对世界、对上帝、对别人都有一套继承的看法。我刚刚提的，即便到现今，有时候网络上一看 WeChat 上面看，还有人对这一类的特别是这个历史的一些事件呢，跟基督教有关的也是一样，还是非常的有自己的看法哈。那么这个看法，其实所谓自己的看法也是过去受教育形成的哈，那么就不肯更改。这个情况在90年代，特别是从中国来的这些的学人呢，稍微做着 middle age 的哈，他们更是困难哈。那我们有一位，如果有一位那么就是接受了主了，我们就非常高兴，不简单了哈。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也许你很有学问但是呢在个人的看法上面呢，你没有办法放下来，你心中的帕子还在呢。这个看法变成我们的视，所谓自己的世界其视野 vision 哈，限制了我们所能够接受的景象，就蹦摒除了新知识、新经验的引进。摩西的执事是传递律法，定人罪的，因此他的荣光也是渐渐褪去的。三章七节， 我们所反照荣光是因为新月执事传扬福音，因为主的荣光在我们身上，我们反照他。八节到十一节刚刚读了，是荣上加荣的，这个到了主复活了以后，新天新地里头更加的荣耀了。我剩下一点时间来分享杨一哲牧师的故事。我们礼拜六会有比较完整的他的故事。我们这个故事其实很多人都也在 YouTube 上也可以看得到。那么他是21年前加入 OMF， 也就是他前身就是中国内地会。我们的教会21年前差派他到泰缅寮金三角的地区，属缅甸少数民族佤族自治区，在那里，在深山里头，蛮荒之处，杨一哲牧师在那里有21年之久。那么当之前当然有进进出几次，但是作为宣教士在那里来侍奉整整就21年了。刚刚我们的这个何明志长老提到了哈，那么就是上个月的10号，在北加州Las Altas 的教会讲道，然后就回到 Parking Lot 的时候，他就病发。好，他其实一身是病，等一下看那个clip 就可以看得到了哈。正如保罗像亚基帕王所做的见证一样，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天从天上来的意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可说是至死忠心，战士就死在沙场。杨牧师的侍奉是拿去帕子的侍奉，是蛮有荣光的侍奉，忠心侍奉那位荣耀的主，直到最后一刻。我请我们的同工来放这段。这个灯关掉好吧。
我会在我当尽我最大的能力做到我实在不能做下去，我实在不能做下去跟我的身体有关。所以呢，我最近这几年我的身体是越来越不行，我现在很吃亏的地方，我一站上讲台我声音就这么大，人家以为我身体，你说我太太坐在这里，你们私下去问我太太，那我这个身体，我在我太太看起来已经接近会晕啊。所以呢，我每次上讲台，神就给我特别的力量啊。那实际上我是你很多，4年前我的眼睛坏掉了，我的眼睛左边的那个眼球是乱飘的，所以呢，我有时候拿起眼睛来祷告。祷告久了一睁开，哇，人数增长了2倍。一个眼睛是看一个人是2眼球去看的，就不能2个人。那有我开过一个玩笑，我说我来牧会，那人数增长不是很快吗？啊，只要祷告久一点，就人数增长1倍啊。所以呢，我4年多以前眼睛就出问题，接下来是什么问题？接下来我的腰痛，痛到连吃止痛都止不了，那腰痛还不小。接下来就是腰麻跟脚麻，这24小时在麻。我知道很多人听的人就会告诉你该怎么办。我这个我也是听很多，我不说你们给我的建议不好，但的确我没有时间去检查我的身体。我们在山上是这20年来是连那个休息都没有办法的休息的，所以呢，我到现在我的脚走路非常的辛苦。我每次走我回来美国是 Costco shopping，Costco 有多大你们大概都知道。我拿着车，我就很高兴，先去看电脑了，看这些科技在山上看不到的东西。山上就没什么东西，我就看。那去到后来，我太太在买菜的地方已经进去到最里面了，我走不出来了，这脚就硬掉了。所以我以后就跟我太太说，我每次出门去 shopping， 你要告诉我那家有没有卖家具。要如果有卖家具，我就可以坐下来休息。所以我的脚也变成这样，然后大概。将近3年了，我一个晚上在睡觉都很好，第二天一醒起来，右边耳朵聋掉了。啊，那时候我们难得不得了，我们那里又没有医生，所以我没有时间去找医生。 到我有时间找的就是一个半月之后，马上赶回台湾。我们在那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医生，就赶回台湾。医生说，你如果一个礼拜来，你的耳朵就变旧了，太慢了，黄金时期过去，所以我在右耳是听不到的，我的左眼是看不好的，我的脚是走不了路的。这已经骨折，实在不能在那一种环境做了。所以在这个时，病一样一样来的时候，我已经知道神在告诉你，该死离开的时候，我会在我当尽我最大的能力做到，我实在不能做下去，我实在不能做下去，跟我的身体有关。所以呢，我最近这几年，我的身体是越来越不行。我现在很吃亏的地方，我一站上讲台，我声音就这么大，人家以为我身体。你说我太太坐在这里，你们私下去问我太太，那我这个身体，我在我太太看起来已经接近秽物啊。所以呢，我每次上讲台，神就给我特别的力量。啊、那实际上我身体很多。四年前，我的眼睛坏掉了。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好朋友。好像一个战士到为主效力属灵的沙场到最后一刻，我想我每个人都很怀念他，不管你亲自跟他说过话也好，或者是已经听过见过的，这个他的侍奉是拿去帕子的侍奉，是蛮有荣光的侍奉，是忠心服侍主的侍奉，直到最后一刻。亲爱的朋友，你心中是否也有帕子，不愿意改变现状，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吗？这是好的时候对神的回应。亲爱的基督徒，你是否也有一张的帕子蒙在心中，听不到上帝对你的呼唤呼召，对你啊，在你身上要做美好的计划，你没有回应吗？这段今天分享的部分告诉我们，我们是有基督的馨香之气的，告诉我们我们就基督的信件的，也告诉我们我们是挪去帕子的，是有荣反照神的荣光的，更重要我们是新约的执事，不再是定罪的侍奉，是神荣耀的侍奉。但愿主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保罗当年被哥林多人质疑，甚至对他有反对的时候，他直接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见证。感谢主，保罗敢直接跟着哥林多人这样说。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时间或长或短，总是要面对主，我们在世上所做的到时候都要交账。我们是不是能够这样说，我们是行往的路程，我们所传的福音是荣耀的福音吗？我求主继续用你的话，也是借着圣灵来感动我们，那位感动杨一哲牧师的照样来感动我们。我们失去了一位宣教师，但愿在我们教会当中就有更多的宣教师，在 local 也在海外为主效命沙场。我们这样的卑微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